share 一下，我来 share 一下 screen。大家看得到啊？那我们再次为着今天的正道献上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爱我们的耶稣基督，真理的宝惠师圣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敬拜你。虽然气候炎热，但是主，众弟兄姐妹，包括慕道的朋友，愿意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聆听你的话。就求你保守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求你祝福接下来的正道，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借着讲解你的话，更明白神的心意，尤其是在这末世，更好的去敬畏主，彼此相爱，荣耀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宣讲启示录。根据启示录的记载，在第六印结束之后，没有直接说第七印说了什么，而是记载了144,000人的受印。那在第六号结束以后，本来应当直接记载第七号，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记载。而是有一个插入的记载，就是第10章和第11章。让我们看看这个插入的记载是什么样的内容，那具体他又讲了一些什么。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天使与小书卷》The Angel and the Little Scroll。刚刚汉学弟兄已经帮我们读了经文，我在这里就不重复读了。其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记载大力的天使，大力天使的宣告，啊，记载七雷发生，啊，记载小书卷，并且要吃小书卷，啊，的确有很多问题啊，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释，才能够明白启示录第10章。说要带给我们的信息，那我们首先来看大力的天使啊，大力的天使在启示录里面有反复的记载。第一处的记载就是启示录的第5章，这里说大力的天使说：“谁配展开这书卷呢？展开这印呢？”那是第一次记载大力的天使。啊，另外一处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第10章的开始。第三处记载在启示录的第18章，这里说大力的天使啊扔了一个大磨石一样，啊把巴比伦大城重重的摔下去。我们看到大力的天使出现，的确带来一些震撼的信息。那三处记载大力的天使。唯独第10章比较详细的描述了这位大力的天使是什么样的。啊，在第5章和第18章都没有详细描述，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描述有什么意义。请让我读一下经文，第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叫，好像狮子吼叫。那这里的确给我们描述了这位大力的天使的那个样子。我们看几幅图画，来感官一下这位大力的天使啊。啊，这就是圣经所描述的大力的天使。还有几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手里拿着书卷，啊，他的面貌，他的双脚， 啊，大力的天使啊，约翰看到了大力的天使啊，包括这里记载的大力的天使。那我们详细的来看圣经对大力天使的描述，这里说从天而降，这个天使是从天降下来的。可能弟兄姐妹会想起来，我们之前有讲到天使啊，在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坠落同样是从天上下来的。其实这里的描述第九章的描述是坠落的是 fall from heaven, pipto, 那这里的技术是从天降下上上下下都是很正常的，它的用词也是不一样的上下 katabano, 下来上去。从天就说明这个天使的来源是从天上，正常的下来是被上帝派下来的。当然从天就是有 authority, 有权柄有能力。披着云彩，那提到云彩弟兄姐妹都熟悉通常神显现的时候有云彩，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也是一朵云彩把它接去。所以这里的云彩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the divine presence, 就是神圣的，包括神包括天使出现的时候的一个表象，一个现象。云彩头上有红，提到红弟兄姐妹不陌生哦，红是立约立约的记号洪水之后神和挪亚立约红代表一种 mercy, 代表上帝的恩典和恩惠，面貌像日头，圣洁发光日头这也是对主耶稣的一些描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有描述到的。两脚像火柱两个脚像火柱，我们提到火弟兄姐妹都知道圣经提到火都是有审判的主耶稣两脚像光明，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有力量火柱有审判，所以这里代表这个天使是有力量的会带来审判的，手里拿着一个小书卷，待会儿我们再去讲。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这样一幅景象可能弟兄姐妹会想到的确是不同的，要么就踏着海在海里站在海里要么就脚就踏在陆地上，这里却不同说这里是一个脚在海里，一个脚在地上。其实这样的描述也让我们想起来这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一个可罗索斯的雕像，在这个罗德岛上，这是古希腊的一个雕像，成为了古代文明的有名的七个奇迹之一他这个脚是没有踏海有踏地的，他只是在地上。但是圣经给我们描述的这位天使，他的一个脚在海，一个脚在地会告诉我们什么？海是被天使 claim, 被天使宣告，他是占有这个海的，拥有这个海的，主管海的。地，一个脚在地，说明天使，当然代表了神的主权。掌管了地，我们知道在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战无不胜飞快行走到一个地方之后就要插一个旗帜，他所到之处就 claim, 就宣称这个地是他的在这里天使的两个脚站在海里又站在地上，宣告上帝掌管海，上帝也掌管地。其实在启示录十三章我们会讲到，那里就提到两个兽一个从海中上来一个从陆地上来。 那是一那些兽是在海里面某种程度行使一些权利，有限的权利。另外一个兽是在陆地上行使一定的权利。但是在这里，这位大力的天使告诉我们，上帝掌管海，同时也掌管地。所以在第十章一开始给我们描述这位大力的天使，告诉我们他有力量掌管审判，掌管世界整个的地啊，陆地和海洋。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节到第四节啊，七雷，这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喊叫，好像狮子吼叫，狮子吼叫是很有力量的啊，可能弟兄姐妹啊在动物园都听到过，的确啊，那个狮子的吼叫声啊，我记得在芝加哥的啊 Lincoln Park Zoo 啊，带着孩子，那时候孩子小，常常去到那里免费的公园动物园啊，很近，离狮子很近，有时候隔层一个玻璃，有时候就在外面，的确听到狮子的吼叫非常震撼，是代表力量。当然主耶稣也被说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天使有力量。他喊完之后呢，就有七雷发声。那圣经又记载呀，七印，那现在我们讲七号，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讲七晚。那在这里有七雷，那七雷发声，可能弟兄姐妹都要想哦，啊，七雷发声代表什么？雷代表什么？啊，七雷又说些什么？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雷呀，在圣经里面啊，有关雷的一些记载，代表着什么呢？首先，雷是至高者，上帝所发生的一个方式，有几处经文可以告诉我们。诗篇十八篇十三节，耶和华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撒母耳下二十二章十四节有类似的记载，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声。我们看到雷是上帝发声的一种方式。我们再多看几处的经文，诗篇二十九篇三到五节特别讲，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满有威严，震香柏树。我们可以看到雷的出现是代表某种程度上啊，在一种仪式，一种方式，就是代表上帝说话，发出声音，太威严了。那我们再看一看雷在圣经里面还说明一些什么，有几处经文告诉我们呢，雷的出现预示着审判的来临。启示录八章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审判的时候有雷声。启示录十一章十八、十九节，同样的，外邦愤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啊，神的愤怒临到了外邦，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这个时候，天上神的殿开了。在神的殿中出现约柜，随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雷的出现预示着审判。还有多有几处的经文，还有两处，第五节也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啊，十六章也同样的啊，七晚倒在空中，大灾难来临了，随有闪电、声音、雷轰。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七雷的声音，是代表上帝说话，上帝发出声音来。那发出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啊，约翰听到七雷说话了，是上帝在说话了，上帝发声了。要不要写呢？约翰正要写的时候，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啊，约翰按照常理，啊，七印揭开发生什么，写出来。七号揭开发生什么，写出来。还有七晚。但七雷发生，不写。那可能弟兄姐妹也会问，啊，那为什么不写呢？啊，这是一个好问题。那什么样的答案呢？有一个金标准的答案。上帝不让写，就不写嘛。虽然不写，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大概知道七雷的内容。七雷是上帝发声，雷的出现，雷的声音出现，预示着审判。根据启示录，我们讲到现在，弟兄姐妹看到，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九章，都是一系列的审判，对地的审判。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测，七雷所记载的是有关审判的，可以说是末世很可怕的审判的信息。上帝觉得没有必要记载下来，所以就 seal up， 就把它封了。这是有关七雷的记载。约翰非常顺服，按照常理要写，但是天使吩咐不写，他就不写，封起来，他就封起来了。我们继续往下看，七雷发生之后就封起来了，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手，指住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时间到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就如神所传给他众仆人先知的佳音。我们知道天使的宣告，这位大力天使的宣告声音宏大，可以说顶天立地，他的手举起来，啊，其实他的希腊文里面就是他的手都是通到天上去了， Ace to heaven， 一直到天上去。这位大力的天使的宣告非常庄重，非常神圣，而且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指着一位创造的主。怎么来创造？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造天和天上之物，空中的这一切，包含了地和地上之物，啊，陆地和上面一切所有的，海和海中之物，海里一切所有的，而且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啊，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当然圣经里提到的启示不多，也告诉我们不能够随便启示，但是在这里，这位天使遵照神的命令启示，向整个宇宙宣布。宣布什么？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不再有时日了，时间到了。那当然很具体的讲，七位天使吹号，就是第七号吹响发生什么事， 我们是下一章的内容，是第十一章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去讲解。天使宣告大灾难的来临，整个宇宙的结局，神旨意的成全，不再单言了。No more time, no more delay。当然，这里英文翻译一个 delay。Delay， 当然 delay 就是说啊，延迟了。我们常常说啊，参加 party 啊，参加敬拜啊，参加查经啊，不要迟到啊，就不要迟到了啊，就是准时啊。其实，在上帝看来，也不存在迟到的。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exactly according to his timeline timetable。是根据上帝的时间表来发生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大力的天使在这里再次告诉我们：踏海、踏地、顶天立地，宣告一个神国度的来临。大力天使的宣告。经文接下来还告诉我们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小的书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小的书卷。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声音，就是那个天使吩咐他的，说：“你去把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拿过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三次重复提到天使、踏海、踏地，强调神的主权。掌管地，掌管海，也掌管天。约翰很顺服啊，去就去啊，来就来啊。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这是天使的吩咐嘛。天使对约翰说什么？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的确，拿书卷正常，取书卷是正常的啊，吃一个书卷啊，似乎不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待会儿我们会去解释我为什么要吃了一个书卷啊，吃了以后还有两个味道，口里是甜的，肚子里是苦的。那约翰怎么样呢？我就从天使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让吃就吃啊，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里觉得发苦。天使说：“你要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吃书卷啊，这是约翰一幅图来显示啊，吃一个书卷的。关于吃书卷的记载，在以西结书三章也有记载，我读给大家听。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是我吃这书卷啊，这是上帝给以西结讲的。以西结是先知，那公元前600年左右，先知他就吃了这个书卷，真的吃了。吃了做什么？又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吃我所赐给你的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甜蜜啊，和约翰吃的是那个感觉，口里的感觉是一样的，是甜的。那接下来做什么？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去推断，以西结所吃了书卷是上帝给他的话。什么样的话？就是让他对以色列家宣告的话，作为先知 是神的代言人，在当时要代表上帝对以色列对犹大国说上帝的话。其实先知我们知道多数的话都是有关审判的，因为当时的人犯罪远离上帝得罪上帝，所以神用先知来宣告他的审判，目的是让当时的人悔改。那再多几处经文看看吃书卷，诗篇119篇也这么讲，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上帝的话是甜蜜的。耶利米书也讲，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那我们看看约翰，这个天使吩咐约翰接过书卷就吃了，的确口里是甜的。怎么来解释口里是甜的？刚才的经文给我们一些线索，是上帝的话，书卷记载是上帝的话，吃在人的口里是甜的，上帝的话是滋润的。那又怎么来理解到肚子里发苦呢？以西结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在这里约翰要宣告对世人的审判，这些信息是审判的信息啊，所以肚子里是发苦的，是对地上的人，地上不悔改的人宣告的审判。弟兄姐妹，所以肚子发苦，在十章的十一节给我们讲了这个小书卷的内容，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多王，也是不是很常见的，多民多国多方，这里特别强调甚至是君王，你要向他们宣告审判的信息。其实在启示录接下来所讲的审判越来越重，神将要临到地上的审判一次比一次严重，目的是让那些继续拜偶像不悔改的人悔改认识神。弟兄姐妹还记得在第九章的结束啊，第九章的21节特别提到人们要悔改的，但还是有人不悔改。正像神借着以西结向以色列宣告悔改的信息一样，这些审判当然是对不信的人的罪的一个刑罚，同时 at the same time 神盼望罪人悔改。所以约翰吃了书卷，其实提到书卷呢也让我想起来，我记得在高考的时候80几年嘛，那个时候都要背很多东西，尤其是政治，政治不容易背，我就印象好像真的 有同学把那个很不容易背的东西乱成揉成一起吃了。真的吃了就能够记下来吗？当然不会真的会有吃书卷的。约翰吃的是神的话，神借着约翰来宣讲神的话。在第六号之后插入了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第十章说告诉我们的信息，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创造的。那当然第十一章我们以后会继续讲，那整个第十章的信息会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来什么样的应用，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所要讲的。神的话记载下来供历世历代的圣徒宣读，今天也供我们宣读。那第一就是神的主权，整个第十章讲到神是创造的天地海， 他是创造的，当然有主权嘛。天使是踏地踏海，手指着天，天使是神的使者，神有主权，神也有主权让七雷发生但不记下来，神也有主权让约翰吃书卷，神是有主权的，神有主权发声啊，特别提到七雷的声音呢，那是上帝的声音，神的主权。第十章告诉我们神的主权，再多几处经文让我们看看神的主权。诗篇104篇，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弟兄姐妹，看看神的权力有多大呀！神斥责一发，水都奔逃了，海都枯干了，红海都枯干了，约旦河水都断流了，雷声一发啊，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提到君王的心，我们就提到两个君王特别提出来。我们知道北国被亚述所灭，亚述的当时灭亚述的王撒曼一色啊，神啊用着亚述，用着这个王来把北国灭了，因为他们犯罪不悔改，神让他们悔改。神同样用着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把南国给灭了，犹大国给灭了，被掳了。神可以使用一个王来惩罚他的子民，那些不悔改的子民，当然目的是让他们悔改。弟兄姐妹，神有主权，神有主权，神有主权审判。我们特别提到雷嘛，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记得啊，雷的发生呢，啊，天使的审判，天使的脚，耶稣基督的脚像锻炼光明的铜，天使的脚像火柱，实行审判的。神的主权还包括了神的审判。我们启示录从第六章到第十九章，整个在讲神的审判。在20章特别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里讲到不悔改的人到那一刻还不悔改，经历了大灾难还不悔改，他们的结局就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受假先知魔鬼所在的地方，永远的痛苦。弟兄姐妹，火的力量，火的痛苦，我们可以稍微感受一下。最近的热浪让我们稍微感受一下火的力量，炎热的力量。最近几天真是 crazy 了，天气啊极不正常。本来我们奥林匹亚是避暑圣地，但是避暑圣地遇到了热浪来袭，遇到了热浪的袭击啊。昨天是100度，今天是108度，明天大概是111度。我查了一下资料，奥林匹亚历史上最高是104度，就是华氏的104度应当是摄氏的40度。这几天创了记录啊，110度，明天的110度大概是摄氏的45度。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身体可以啊，110度的时候大概四五点钟是气温最高的，到太阳下稍微感受一下，如果你身体可以，你就看到太阳的炎热的厉害。这只是一个太阳的111度啊，如果120度，如果200度，将来的火，硫磺火湖里的火，硫磺的火的多少度，圣经没有记载，几百度的高温。 根据彼得后书第三章，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再来没有延迟，乃是容忍，乃是等候人们的悔改。将来怎么样呢？所有有形质的都被烈火融化了，所有有形的被烈火融化。那我上一次我们讲到啊，这个Mount Rainier 火山爆发，离我们靠近的 Mount Helen St. Helen 圣海伦火山爆发，那个炎热，弟兄姐妹不可想象。神有主权掌管审判的，这些炎热的天气让我们感受到将来那个火的审判是何等可怕。弟兄姐妹，尤其是慕道的朋友，赶紧悔改。当然说的悔改，我们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也悔改，人人都要悔改，所有基督徒都是要悔改的，认罪接受主的，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免于将来地狱的火。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的比喻，拉撒路和财主，那个地狱的火干渴不能忍受。其实我们现在的天气，弟兄姐妹要多喝水。我看到的 National Weather 的报告，就是现在是极热的天气，需要大家多饮水。在地狱里硫磺的火没有水，人有灵魂，灵魂是不死的，永远的痛苦，多么可怕。盼望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从心里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现在就是时候。主耶稣还没有第二次再来，还有时间，不要再单言，赶紧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找你的小组长，可以直接联系我，联系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接受耶稣不复杂，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也是人，为我们的罪降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死了，埋葬了，但第三天复活，后来升天，将来他还要再来。愿意从心里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可以了。盼望慕道的朋友尽快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盼望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神用着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神有主权掌管审判。第二，除了神有主权，我们要看看仆人啊，做仆人的。刚才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都看到，约翰作为神的仆人非常听神的命令啊，当然这里包括天使。天使说啊，你去拿来书卷啊，他就拿来了。天使说你把它吃掉，他就吃掉了啊。七雷发生了，约翰要写出来，天使说 No， 约翰就说 No， 不写就不写。从约翰的身上我们看到做仆人的那个形象啊 ，servant， 神说了就去遵行。在这里有几处的经文，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这是路加福音的，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弟兄姐妹，约翰听神的话，听天使的吩咐，给我们做榜样，我们也要听神的话呀。而且很重要的，不但听啊，要遵守神的话。你看到吗？玛利亚有福吗？有福气啊，能作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啊，肉身的母亲，那是极大的福分，在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前两章，尤其是第一章，有福分吗？有福分。 可能一些姐妹们盼望有这样大的福分哦。那没有机会呀，历史上只有一次机会，玛利亚，神选中玛利亚。但是有机会做比玛利亚更有福的人，不单单是姐妹们，包括弟兄们，怎么做？耶稣告诉我们了。耶稣说，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如果我们听神的道，遵行神的话，比玛利亚还有福分哦。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女，遵道就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仆人要遵行神的话啊。再有几处经文告诉我们做仆人呢、啊？这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之后，主耶稣就教导他的门徒，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打不倒塌呀。这是一个人的信仰生活，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信耶稣了，成圣，在信仰的路上追求，就是要行神的话，和刚才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连贯的，遵行神的话。做仆人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还有一处做仆人的记载，马太福音加百农这个百夫长啊，他的仆人生病了，想请耶稣。百夫长怎么说？主耶稣要去，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啊，我不配呀。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他又接下来怎么说？他说：“有人在我权下呀，在我之下当兵，我叫他去他就去，我叫他来他就来。”让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做这事，你做那事他就做那事。耶稣好稀奇啊，这么大的信心呢，我还没有遇到过呢，在以色列中还没有遇到过呢。这是做仆人的弟兄姐妹，让去就去，这个像第十章告诉我们，给约翰讲，让去就去，让回来就回来，让封上就封上，让接过来就接过来，让吃就吃，让说预言就去说预言。这是真正的仆人。第十章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伏在神的权下，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教会是神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奥林匹亚华人基督教会30年，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工作，现在未来神继续在教会掌权作王。我你做仆人的都伏在神的权下，听从神的，遵行神的话，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按照神的话去行。这样的教会，神的旨意就成全了。这样的教会，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了。首先要求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行在天上，行在你的身上如行在天上。这样神的旨意行在教会中就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每一个教会都这么做，神的旨意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求主怜悯我们。除了神掌权和做仆人之外，我们还要看一点，就是圣经。当然 这一首诗歌我们就不去分享了，信靠顺服，弟兄姐妹都会唱的，信靠顺服。圣经经文，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把小书卷接过来吃了，就可以说多说预言，多宣讲神的话。我们多看几处经文，我们要把神的话 当作食物吃下去。万军之耶和华呀，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喜，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神的话真的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弟兄姐妹。我们一顿不吃饭，身体会觉得饿，很正常的。如果不饿，除非进食的时候，虽然不吃，有时候会不饿的啊，会不觉得饿的，有时候也会觉得饿的。当然，如果一直不吃饭，不觉得饿，就要小心了，也可能身体会有病的啊。人是需要粮食、饭食。属灵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灵的人，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属灵的人，需要神的话做食物。我相信不少弟兄姐妹有体会，可能你有时候比较忙碌啊，有时候去旅游啊，忙的可能没有来得及读神的话，一天、两天、三天，你会觉得心里干渴，你会觉得不读神的话不行啊，圣灵会催逼我们读神的话的。属灵的生命需要神话语的喂养啊，就像吃神的话，把神的话吃在肚子里头。正像我刚才所讲的，考试的时候政治不容易背啊，把这个甚至把那个 notes 吃下去，希望能够背出来啊，就要用这样的心智。主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弟兄姐妹，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有智慧，有生命，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去读神的话。教会也鼓励弟兄姐妹读神的话，每天读四章。可能弟兄姐妹有时候忙起来落下来了，不要紧，落下来了赶紧赶上。最近天气热，也少了户外的活动，那在家里如果可以就补一补嘛。这几天可以如果是花几个小时读啊，能读蛮多的圣经， catch up， 把之前的都补过来，读神的话。神的话啊，在这里我就分享一点，这个神的话在诗篇上讲了啊，不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也不要向那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如青菜快要枯干。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有很多邪恶的事情，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来面对，不要嫉妒，那是暂时的，作恶的不悔改会灭亡。那让我们做什么？当依靠耶和华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神的信实为粮食，神的话就是信实的，真实的。还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弟兄姐妹，你看神的话多宝贵啊！不要嫉妒恶人，要靠耶和华做我们当做的。当然我们做的都是善事，不会去作恶。神要把我们心里所想的赐给你啊，弟兄姐妹，你祷告一下，这是神的应许啊，合神的心意，神一定赐给你。还有啊，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要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多宝贵的话，弟兄姐妹，你有很多事情，我有很多事情，怎么办？交给耶和华，不但交给，还要依靠，他就成全。他还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还要让我们发光啊！我们本来就是光，本来就是盐。你看到弟兄姐妹，神的话宝贵。我们在不同的境遇，神的话有对照不同的境况的话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借着第十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掌权， 让我们看到如何做仆人，也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